十一节到六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六章第八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大家找着了这段经文，好，请听圣经的话这么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栽种的人用，就从神的福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所传讲的道题目是耶稣最需要的灵粮。
大家要看笔记的话，可以翻到这个周刊的第七页。我们从过去的几章的信息里面，一到四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从许许多多的方面来讲，为什么耶稣是那位最好、那位信徒在灰心当中要抓住不放弃的那位救主。当我们来看从第五章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其实他一直从五章开始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原因。一到四章许许多多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抓住耶稣。不过五章开始呢，他讲因为耶稣是那位完美的大祭司，一直到第十章他要介绍这位大祭司是怎么的完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要抓住他。上一堂我们已经讲过，因为他是那位称职的，那位完全可以帮助你的。怎么说呢？他是称职的大祭司，因为他曾经体会过我们所有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给我们需要的时候的帮助。那他甚至甘心的放下他的那个神性啊，他把他的神性都放下来了，使到神召他做一个永远的君王和永远的祭司啊，来带领你，来帮助你。当然最后记得吗？提到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晚上，当他受了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性所能受的最大的试探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完全的顺服了神。直到你有这个把握，他了解你每一个的挣扎，他能够帮助你。那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那这个完美的祭司啊，他怎么称职，因为他是那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这样的一个 观念，那那个我们以后才说了，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神奇的人物，那他要等到第七章他才说明，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啦。不过现在他离开那个话题，他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去骂人了，他去责备当时的这些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的信徒，那一直到第七章，接下来这个第四章下半段，一直五章第六章，他都在责备这些信徒。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十年前呢，在美国的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在讲道，那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之间下台来骂当中的一个信徒啊，说他在讲道的时候睡觉，你怎么可以睡觉，你要快点起来。你觉得他应该当众这么做吗？当众的骂这个睡觉的信徒。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啊，啊，这个牧师这样骂信徒，当众啊骂他对不对？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这样做，当众的骂人不应该。不过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要记得曾经有一位叫拿单的先知啊，在大卫王的面前当众指出他犯奸淫的罪。曾经也有一位叫保罗的在这个安提亚的教会当众的指出使徒彼得的错。所以我们就明白，有一些时候希望我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有一些时候呢，神需要当众的来指出我们的罪。那至少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就是这么做了，他当众的来立刻的来指出信徒的当中的一些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一个观念，因为他是一个牧者，他知道啊，在当中有一些的信徒在睡觉，不一定是身体睡了，人在，可能是他们的心已经睡了，他们的属灵生命睡了，怎么能够听得进他要讲的真理呢？特别接下来要讲麦基洗德的真理，听不进去，所以最好先骂醒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注意的听。那所以就这样做了。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要认真的来看待关于耶稣的这个真理啊。为什么你要认真的看待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因为他说这个是叫你活命的粮食，你不认识耶稣，你没有办法活下去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属灵的生命没有耶稣的话呢，活不下去的。不过有三种看待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心态，那今天你是哪一个心态呢？三种心态。第一个心态，我们来看的是第一种人，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呢是只能喝奶的人呢，只能喝奶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人是什么特征呢？对耶稣的真理好像粮食这样，他们却只能喝奶。十一节开始讲，他要告诉这些人关于圣经的真理很难呢。Hard to explain， 很难向这些人解释。那有些长辈听了就可能心里面想，对咯，就是在讲我咯，我就是那个听了很久，听到听来听去听不懂的那个人，圣经这段话是讲我。不是，其实不是讲你。为什么呢？因为十一节说啊，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听不懂，这些人的问题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跟听不懂是不一样的。这些这里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些人的耳朵啊懒惰了。他们耳朵懒惰了，到了六章十二节，你会看到同样的一个字呢，那边翻译成懈怠，就是懒惰懒散的意思啊。原来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听不懂，是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听。那什么是不愿意听呢？明明大家都在听，为什么会有些时候不愿意听？那我在家中有一个毛病啊，我家中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是选择性的耳聋啊。你没有知道选择性的耳聋？那选择性的耳聋呢，就是当我太太讲到一些家务的事情，我好像每次听不到的啊，所以过了之后，你有讲没？我叫你去做了没有做？是哎。哎呀，没有啊，你有讲，所以这个就是。不过讲到另外一些事呢，一定听得到的啊，去哪里吃什么啊，我就听得到，而且很清楚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的家人你也是这样懊恼过，对吗？他们有些东西是听不懂的，听不进去的。诶，有些东西一谈到的时候，哇，他就很有精神，可以跟你讲的听得很清楚。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是这样，很多时候不是耳朵不好，我们的问题是心有问题。当你来的时候，你来崇拜的时候，你怎么样想？讲到哦，等一下要听到，或者讲哦，今天要读圣经的时候，哇，我是那种龙马精神要去读，还是哦又要读了？那如果我们的心态跟那个选择性耳聋有一点相似的话呢，那现在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你是不是那个只能喝奶的人？你是不是那个只能喝奶的人？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刚才5:12说，这些不是刚信主的人，你可能是跟他们一样信主很久了。12说，你应该按照那个信主的时间，应该做老师了，主日学老师了，可是不是，还是婴孩，还是婴孩。那这里就有人会心里面这样想了，哎呀，不是啦，我为什么是婴孩？因为教会讲的东西呢，听来听去都一样，听过很多次了，一点新鲜的都没有，怎么长大呢？啊，这就来到这个只能喝奶的人第二个特征了。他们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在5:12-13讲的，那他们认识圣经的真理，有些真理他们是认识的，可是他们不熟悉啊。怎么会这样呢？认识了这个真理却不熟悉。你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俯首评论家的这个观念吗？ Armchair Critic。 The Armchair Critic 呢，特别是在体育方面呢，我就是一个啊，我是一个那个俯首评论家。我看体育，特别看足球的时候啦，我可以常常上线看哦，我支持那个球队啊，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最近买的哪一个球员啊，这个球员的表现很好，我可以跟你讲接下来他队里的球队是哪几个，他们的胜算是怎么样。可是我上一次踢球呢，好像是3年前的事。你觉得我是一个会踢球的人吗？所以我可能观念上对足球很多的观念，可是其实我是不熟练的人，不熟练的人。这就是13那个不熟练的观念。因为真理，弟兄姐妹，真理这边说是仁义的道理，没有注意到仁义的道理，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那这个真理的观念呢，就是它不是一套知识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这边你以为你听了一套的道理啊，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了，那你错了。因为这个真理的观念就好像踢球一样，这个知识如果你听了之后你没有去做出来，你没有去应用出来的话呢，那你还是一个婴孩。只有你学着去做，就好像比如你听了，你认识神是怎么公义的一位神，那你在生活当中你学着去照着神的公义来生活啊，那你就可以成长，你就慢慢的熟悉神的道理，对不对？你看圣经的很多真理，一个只有一个奉献过，一个为主牺牲过的人才明白什么叫奉献，是这样子的。只有一个在担心的时候，诶，他学习操练交托给神，他就熟悉什么叫信心。都是这样的，都是听了之后遇到一个考验，然后照着去做，那个人就熟悉，那个人就可以成长。你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单是这个讲台，现在我们很多选择，你可以上线，你可以去讲座，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听很著名的讲员来告诉你我们的主怎么舍己，怎么顺服神。就好像我上个星期也是有讲，那不过你回到家中啊，你感动流泪，你睡觉起来你还是放纵自己，你还是只顾你自己，那到最后你还是不熟悉真理，不熟练，这就是你的情况了，这就是你的情况，这就是你了，喝奶的信徒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倒不如做一件事，我们听了10,000个深奥的真理，不如去做 一件事，就是去操练一个真理就好，操练信靠神，操练每天向神祷告，那你就可以反而开始可以成长。这就是第一个观念。一些喝奶的人，他们有时候听到了真理，不过还没有照着去做，所以不熟练仁义的真理，不能成长。不过那个操练那个照着去做的人呢，久了你就发现他变成一个能吃干粮的人。那么这就是第二点了。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呢，那因为他听了，他照着去做，他一直在学习，他变成一个能吃干粮的人呢。我不知道当中那些做妈妈的，你还记得当初可能很多年前呢，你喂你的宝宝吃米糊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吗？啊，当然现在哎呀更多选择了哦，现在的人看那个宝宝好像公主王子一样哦，什么吃米糊啊，现在是给好料了。不过曾经啊，如果你还记得很久以前，你的宝宝几时开始吃米糊呢？大概是六个月大左右了，他就可以开始吃一点的固体食物 solids， 对吗？我们说可以吃一点固体的食物。不过当然接下来还是要喝奶的，一边吃一点固体的食物喝奶，要断奶呢还要可能多半年一年呢，哦，很难说。那反正这个是一个过程。那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像那个年轻的妈妈一样啊，她很着急啊，她希望这些信主很久的信徒呢，不要再喝奶了，要快点去断奶吃固体食物了。这就是十四节的干粮，干粮。那这个吃干粮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边说啊，这些人如果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吃干粮的话呢，固体食物啊，他就是长大成人 mature， 他就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了。他的心窍啊有什么特征呢？这边说心窍习练得通达。哎呀有点拗口，什么是心窍习练得通达呢？什么意思啊？啊，是这个意思的弟兄姐妹。那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有开车的，对吗？那没有一个人 OK 了，至少大多数的人呢，在开始学车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经验吗？那个经历很痛苦的。学车的时候呢，最简单的动作都是很艰难，对吗？踩一个油门啊，你记得吗？一下子太慢，那个车没有动；一下子嗡嗡嗡太快，哇哇哇抖抖抖抖啊！这个连最简单的动作，因为你还不熟悉，很艰难的。不过，曾几何时啊，当你学会了之后呢，你没有发现你开车你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踩油门，因为这个是变成一个意识了，这个是我们叫做肌肉的记忆 muscle memory。 那当你学一直做一直重复的时候，久了变成了一个自然的反应，你想都不用去想，这就是你自然会做的一件事情。心窍习练得通达，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当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呢，变成一个记忆，变成一个自然的反应，就会有这个效果了。这就是吃干粮的人。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接受锻炼啊，你要每一天读圣经，你要与神亲近，你要祷告，这就像那个锻炼，经常在锻炼。这里的字啊，这个习练其实在讲一个人去那个健身房啊，在那边一直的做那个操练他的肌肉，真的是这个观念的 gymnasio， 在那边操练练习他的肌肉，久了像这个肌肉的记忆力一样，他就会立刻很容易的分辨好跟坏，分辨该怎么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经历的，对吗？我们有时候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啊，哇，我们很暴躁，我们容易发脾气，向身边的人发脾气，对吗？像你旁边的人呢，那个愿意忍气吞声的人呢，你向他发脾气，那我们都有这个问题。不过当你认识耶稣久了，你的生命成熟了，你看到一些人啊，他面对很大的压力，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因为他的这个属灵的肌肉有记忆力啊，他就常常的借着祷告，他会思想，你会看见他的反应，他能够继续的 有一个平稳的心，他能够继续的，不是看到自己的感受，他去照顾旁边的人，体恤他们，他继续的去做他关怀探访的工作，啊，不是他没有压力，他压力很大，那不过在他的生命里面呢，神的话已经在提醒他，哎，你要在这个时候有节制，你要在这个时候有忍耐，哎，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操练，不要只顾自己，而是顾别人的事。在他的意识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反应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能吃干粮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心练什么心窍习练得通达的人。哎呀，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远景 vision， 弟兄姐妹，来鼓励你啊，鼓励你是值得的。当你与神亲近，当你读圣经，当你读到哎好像很难读的经文的时候呢，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你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能吃干粮的人。你看我们在过去这一周刚开始这个新的系列，那个利未记的这个灵修分享，有超过100个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哦，利未记不是最好读的一卷书了，不过是这样子的，神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还有10多个青年人，他们在做那个一年的那个 读经的计划，有神在他们心里面做工。我们在各自的灵修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持续的话呢，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人的，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人，你会心窍习练得通达，你会在你的压力当中，你的忧伤当中，你的困难当中，诶，有神的话来指教你怎么样讨他的喜悦。只要你照着去做，记得吗？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像那个属灵的妈妈刚才说了，现在要开始给他们吃米糊了，他说不能再继续让他们吃奶了，这些信徒怎么办呢？那6章1节开始啊，1节到3节他就告诉他们，那你们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呢，就是那个entry level 101啊，那个 introduction 引言的部分呢，你们要离开了，不过我们可能还是要回来。他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有3个重要的环节。那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刚信主的，可能是你在认识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的，你说哎呀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长大成人，我现在还在了解，还在入门，对吗？那圣经1到3节告诉我们，你需要了解3方面的真理。原来感谢主，在希伯来书时代、新约时代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很注重圣经的教导。你有理由相信当时有慕道班的课程。那他们在慕道班里面教什么呢？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1节那边最后一句话，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那当时的慕道班教的第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个人的救恩，你要先清楚你跟神的关系，你要先清楚你过去的生活跟行为，这边说死刑啊，是得罪神，是走向灭亡，是会让你下地狱的。然后呢，你转过来，你信靠了这位神，你知道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为你成就，完成了神救你的计划，那你清楚吗？这是第一个方面，个人的救恩，那这是根基啊。这是如果你说我要认识耶稣，你第一个要清楚的就是这样，你看见你的罪，你的行为得罪神，会带来死亡的。你现在相信耶稣，靠着他罪得赦免，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当时的这个慕道班呢，还教导什么呢？还教导第二个方面，在2节那边提到什么呢？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什么来的？洗礼按手之礼啊，原来是要告诉你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呢，就是在洗礼呢，就是每一个人这个教会里面呢，当时的人呢，不只是认识耶稣了，刚才我说他知道神救他了，他通过洗礼啊，在大家的面前，你有看过洗礼吗？这个人站在这里，在大家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 在大家面前宣告说，我是通过耶稣洗净我的罪，我才能够蒙恩的。然后呢，大家站起来接纳他进入教会，教会的生活，按手之礼大概是这样，长老们按手在有病的人身上为他祷告，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很多选项，刚才说了，你不缺乏讲道，你不缺乏圣经课程，在教会里面有，在教会外面也有，你不缺乏团契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有，在教会外面现在也可以有团契的生活。不过有一件事，基本的真理，就是在教会里面认识了耶稣，你在教会里面参加融入教会的生活，你认识这个真理吗？你看重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吗？这是第二个方面，个人的救恩以及这个教会的生活。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最后他提到多两个在当时慕道班有讲的复活，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两个方面。那必须清楚一件事，第三方面，你要了解你死后去哪里，你的生命的盼望在哪里，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去哪里。那圣经的真理是很清楚的，你认识耶稣，你知道他来到世界上不只拯救罪人，他来到世界上他被钉死了，他还复活了，最近复活节他耶稣复活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跟我们信靠耶稣，将来跟他一样的复活。他也说明一件事，当这个复活的耶稣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做一件事，他要审判每一个人。有两个选择，复活的盼望或者审判的可怕，你选择哪一个？这就是第三个方面，我们死后的去处，死后的去处。那这些就是基本的真理了，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说我要认识这位耶稣，个人的救恩你要清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你要清楚，你死后到哪里去你更要清楚。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你说我要更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接下来呢会有新的慕道班系列，当中在认识耶稣的人呢你一定要参加，来确保你在真理的根基上呢能够稳定。那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接下来第三个方面有另外一种态度，那最后的从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最后的一种看待这个属灵粮食的态度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吃那个属灵的粮食，可是可惜的是另外一些人是弃绝属灵粮食的人，弃绝属灵粮食的人。那四节开始呢描述一件令人觉得很痛心的事情，原来不只是我们今天的教会，2000年前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时代呢，已经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呢，已经有一些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决定，就像过去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刚才你记得吗？当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尼西米的祷告吗？你看到他怎么样回顾神过去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被神的光引导着，他们体会过神赐玛纳给他们，他们在甚至教会生活里面呢尝过神给他们的许多的恩典。那这些的图画呢就是尼西米的祷告所提到的，这就是当时的人想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甚至以色列人如果你看民数记，当时他们甚至看到圣灵的工作，对吗？因为圣灵降在一些人的身上，那些长老他们可以说预言了不起，他们看到了这一切，他们体会到圣灵的恩赐。可是怎么样呢？第六节他们选择离弃，选择放弃他们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位主。虽然经历过这一切，有神的光引导他们，那个云柱火柱，有天上的玛纳赐下，有圣灵的恩赐，结果以色列人离弃了。那在旷野是这样， 在希伯来书的时代是这样，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是这样。曾经有一个人跟他在教会一段时间，跟他分享，跟他表示他不能再相信圣经了，他不能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继续相信耶稣了，跟他分享很多很多次，结果他还是决定离开了。这个人曾经是受洗的，他决定离开了，那从各个方面尝试挽回他，还是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有一个弟兄问我，你觉得他有相信过耶稣吗？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心是很痛的，哎呀，应该怎么讲呢？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他相信了耶稣，可是他否定了当初的信仰，这个叫什么呢？背道。那第六节真的是用这么一个字 apostasy， 他背道了。那这是我们传道人的噩梦，不想看见的一件事，不过却偶尔会看到。那可是你呢？如果你是一个弟兄姐妹，你有一个亲人，你有一个所爱的人，在这种情况里面，你为他忧伤的时候怎么办？那你要抓住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应许。你要抓住的应许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那个真心相信投靠耶稣的人，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我父的手里没有人可以把他夺取。如果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神保守他到底，没有一个人会被夺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怎么办呢？那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的，神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相信过他，我们不用去猜测，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自己看见过有离开过教会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让我们在这个亲人所爱的人身边，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提醒，成为他美好的一个见证。你要相信，如果圣灵曾经在他心里面动工，神会把他带回到他的面前。那这就是我们所能做也应该做的。记得为这样的一个人祷告。你认识一个好像离弃了主的人吗？借着祷告来扶持他，也求神在他心里做工。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那当我们今天 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经常去医院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啊，常问的问题就是，你的胃口怎么样？你的胃口最近怎么样？今天我要问你，也是从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 slide。 那三个方面来问，你是一个只能喝奶的人吗？你是一个只能喝奶的人吗？圣灵对这个圣经对你来说是一套的道理，还是你看到这套的道理必须照着去做才会有用？或者你是一个能吃干粮的人，记得吗？心窍习练得通达啊，就是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锻炼了，成为你的一个每天生活的一个提醒和记忆，你的生命就成熟了。又或者你是一个气绝完全不要吃的人呢？求主怜悯你，那让你看到，哎，这是你暂时软弱的，不要离开这位神，回到神的面前，求主挽回你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思想我们属灵的胃口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鼓励。主，我们与你亲近，让你的话时常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的心，成为一个能吃干粮的人，成为一个在生命里面成长，心窍习练得通达的人。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也纪念到 一些的弟兄姐妹，主他们为着他们的家人难过忧伤，因为在人看来可能是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你。不过主，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你知道谁是属于你的人。主，我们为着他们祷告，主你安慰人的心，主你也自己鼓励他们，继续在这些所爱的人亲人面前，主啊，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使者，与神和好的使者，把离开你的人带回到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